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混子哥今天继续向大家推荐九斌所写的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九斌小号六镇，头条号九斌 Pro， 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的题目是同样是 AI， 中美解决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发表公众号九斌，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上篇文章呢，意外爆火，被转发了10000多次，可见大家确实关心健康类话题。也有读者在留言中说，文章里的那个从医院里死里逃生的哥们儿，看着是观念问题，本质还是认知不足，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其实已经被折腾得很差了，继续作，这才差点出事。那问题来了，普通人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困局呢？比如由于各种原因对自己的情况并不了解，再比如很多隐患信号已经出现却没被重视起来，甚至直接被忽略了，这就接近一种信息不对称。再或者身体有问题，日常保养什么的该如何是好呢？要是早几年，这些问题更多只能是靠自己上网查，或者等到身体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医院。现在 AI 至少提供了一个新工具，它不能代替医生，但能先帮助普通人理解身体发出的信号，整理零散的健康信息，知道哪些问题可以先观察，哪些问题应该及时去医院。比如我最近呢，就在用蚂蚁旗下的健康 AI 阿福，体验呢还不错，上面提到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帮上忙。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产品啊，其实用户量已经超过了1亿，日均咨询1000多万次，尤其在医疗水平比较薄弱的3、4、5线城市，用户非常多。我说几个明显的亮点，大家感受一下。它一头呢是连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医生，另一头呢通过医疗大模型先承接大量高频基础的健康咨询，日常问题可以先用 AI 提供参考，复杂或者真正涉及诊疗的问题再转向真人医生，还可以帮大家看体检报告，分析异常数据。不仅如此，还能记录历史数据，每次把新的报告给他看，时间久了他对各项指标变化比咱们自己记得更清楚，也能及时提示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而且可以对身体数据进行 AI 分析。比如大家通过智能手表、手环、电子秤了解了自己的身体数据，这些可以由健康 AI 进行分析整理，告诉你有哪些可能的风险，最近应该注意什么等等。比如有些人就是通过智能硬件数据加 AI 分析，发现体重、体脂或者睡眠状态持续异常，才开始认真检查自己的代谢问题，然后针对每个个体的特征还会主动推送很多健康建议。比如你有入睡困难，系统会教你尝试478呼吸法等等。如果你在长期服用安眠药，它也可以提醒你关注药物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和依赖风险，并建议及时向医生咨询，而不是自己随意调整剂量或者停药。不过今天写这篇呢，并不是想跟大家仔细探讨这个产品功能，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健康 AI 出现之后，它应该先成为谁的工具呢？结合对美国那边的观察，对中美的后续竞争模式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从目前的发展看，中美健康 AI 恰好走出了两种不同的起步路径。美国健康 AI 最先成熟、最先找到商业模式的部分，主要还是在医院、保险公司、药企和科研机构。原因呢并不复杂，这些机构都是有付费医院的，而且一个 AI 帮助医院节省了多少人力，提升了多少收入，这些都是明确可以算清楚的。这个时候 AI 服务就有了清晰的定价，就可以采购。所以美国健康 AI 目前的主流路径呢，是先进入专业系统，帮助医生整理病历，辅助临床决策，帮助保险公司处理审核，或者帮助药企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虽然说 ChatGPT 和 Claude 等产品已经开始连接个人健康记录和智能设备，但是从整体的商业重心看，美国更习惯先从机构端找到付费方，再逐步的向个人用户延伸。 这种路径呢，首先解决的是怎样让原本昂贵的医疗体系运转得更高效，至于怎样让普通人以很低的门槛获得长期连续的健康服务，目前呢还不是他最关注的部分，且大部分应用呢是订阅收费模式，服务的是更高收入人群。但中国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平心而论，中国现在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优质医疗资源分布又不均衡，这决定了健康 AI 只服务少数机构它还不够，它还需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能不能把那些高频标准化的健康服务以足够低的门槛推给更多的普通人。中国更容易出现另外一种路径，先把健康 AI 做成一个国民应用型的大众入口，让更多人能用愿意用，再寻找商业机会。在这里呢，多说一句，我跟很多医生聊过，很多疾病的本质就是日常生活的长期总结算，你的各种习惯汇集在一起，多年以后可能给你搞出来各种奇怪的问题。所以最好的模式是融入日常的生活微改进，比如关注散步时长、睡眠时长、油盐摄入量，发现指标长期异常就及时的去医院等等等等。尤其那些慢性病，绝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改进日常生活习惯来改善。阿福这类产品呢，比较适合做的也是这种长期工作，它支持用户绑定智能设备，把体检报告放进自己的健康档案里，逐渐了解一个人的身体情况，再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生活建议。至于药该不该吃，能不能减，怎么调整，仍然应该由医生决定。说到这里也能看出来，中国很多产业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旦进入关系国计民生、规模巨大、需求广泛的领域，就会走向基础设施化。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里，如果关键技术只服务少数人，显然是不够的。中国很多产业之所以强，尤其是规模巨大、需求广泛的领域，企业面对一种很现实的压力，能不能把价格降下来，能不能覆盖足够多的人。比如电商、支付、快递、通信、新能源车，真正的爆发都不是靠服务少数高净值人群，而是靠大规模铺开后把成本打下来，把能力铺开。这种市场结构反过来塑造了社会的观念，大家会觉得一个东西啊，如果真的先进，最后就应该变得便宜好用，到处都有。这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很多服务可以长期服务高端市场，中产以下被排除在外，也能维持商业逻辑。而且呢，中国呀还有个特点，如果你做好先覆盖再深化，也能有商业回报。毕竟一旦什么东西形成了网络效应，有个巨大的规模效应，也就是整体规模跟节点的平方成正比，卷入的用户越多，整个网络的价值也就越大，这个时候人多就变成了优势。一旦基础服务形成大规模覆盖，边际成本会下降，服务会增加，场景会变丰富，平台呢也更容易把问诊、用药、慢病管理、履约等环节连接起来。这个时候中国的人口规模就不再只是压力，也会变成技术迭代和服务完善的土壤。说到这里呢就很清楚了，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有种基础平等主义，就长期强调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叠加超大规模市场的商业逻辑，必然会导致重大民生技术走向普惠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技术和服务在中国一旦成熟，价格往往会迅速被打下来，覆盖范围会迅速推开。背后不是企业不想赚钱，而是超大规模市场和激烈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谁能把门槛降得更低，谁就可能获得更大的用户基础和更长的服务链条。所以再回头看健康 AI， 中美走出两条不同的路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先解决专业医疗体系的效率问题，中国则更倾向于先把服务门槛降下来，让更多普通人能够用上。两条路最终可能会彼此靠近，但至少在今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起点。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九编的这篇文章。这里是有声专辑《九编里面的故事》，是由作者九编授权的独家公号文章的音频发布方，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请转评赞给一个 并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如果您能给这个专辑一个五星好评和月票的话，那将是对作者和主播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支持主播的其他有声专辑。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